三西宴徐良。到了现在，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。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，一则自己人单势孤，二则面对强敌。这都什么人？也慢说是徐良啊，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，你也得不到便宜啊。但是呢，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，徐良豁出去了，不就这一百多斤吗？我不要了行不行？另外徐良也想到，炮打狮子林，老少的英雄都死了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？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，我说什么呢？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，我怎么交代？人家都为国尽忠了，就我舔脸还活着，我怎么那么不害臊？大将军宁死阵前，不死阵后，我呀也不活了。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，当然是永不可挡啊。到了现在，徐良显得更沉稳了，噌往前一纵，跳到众人当中。
啊！还诸葛亮、林玉，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。发财我看得很清楚，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。哎，这么办好不好？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，咱也施展不开，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，你们敢不敢？今天三西人我跟你们拼了。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，他说的也不是不对，这是办公的地方，桌椅板凳太碍事了，哪如在院里动手宽绰。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，到院里容易逃走。哼，你休想，我们不解天罗地网，你这插翅也难飞。诸葛亮想到这儿，这才做出决定。众位，把院里场子亮开，今天瞅着这老心儿，他究竟有什么能耐。
遵命。
是。
全退到院里去了，人们都闪向两旁，当间打开一个场子。这多好，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。人们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。现在天已经就黑了，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。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，怒目而视。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，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，问林玉他们，
你们哪个过来？哎，先跟三西人动头一阵。
林玉晃晃脑袋，使了三回劲儿，没敢过去。他跟徐良伸过手，尝过苦头，他知道，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。所以林玉没过去。旁边有不知趣的，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，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。这孙殿魁跟三首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，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，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。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，孙殿魁 就打算给刘道同报仇雪恨。再看他背后一伸手，拽出五斤折铁宝刀，噌就窜到徐良面前。
丑鬼，
老爷子，我陪你走几趟，你拿命来！唰，过来就是一刀。徐良往旁边一闪身，把刀躲过去了，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，啪啦！
等一等，
撒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，我老糟头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孙殿魁，
人送绰号八辈哪吒。
哦，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
啊啊！你听说过
啊？没有。
你说这玩意多泄气！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扑了，没有，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？徐良乐了，孙殿魁啊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？咱俩没有仇恨，你让朱亮过来，你让林玉过来，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，你是个无名的小辈，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，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？哎，你赶紧给我滚！
好小子，你他娘别吹了，死到临头你还发狂，招刀，
唰就是一刀，奔徐良脖子来了。老徐往下一哈腰，把这刀躲过，连让他三招，然后徐良这才还手。老徐一伸手，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。
因为徐良豁出去了，
我杀一个够本，杀俩就赚一个，我留什么客气？再看徐良一动手，使了个盖顶三刀，
唰唰唰，
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。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，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，结果徐良这是虚招，
手腕子一晃，刀走下盘，唰唰唰，
奔他下三路，又是三刀。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，往空中一纵。徐良刀随人转，人随刀转，使了个莫秋斩。这招这个快，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。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，忙活下头，就点眼花缭乱，没注意这一刀。孙殿魁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刀过人亡，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，死尸栽倒在院里头。群贼一阵大乱，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。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：“哥哥你死的太惨了，小弟给你报仇，招刀！”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，让老徐使了个绝命刀，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，死尸栽倒。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。正在这时候，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，晃丧门螺丝棍子，从后边就扑上来，照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。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，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。别看徐良没看着，耳朵可好使，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。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，赶紧往下一低头，大棍走空。徐良没转个，刀先到了，唰，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。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，往空中一纵。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，嘎巴吃，就一支袖箭。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，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，咔嚓的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。哎呀，苦痛，亮亮亮亮亮！ 车新远是仰面摔倒，还没等他爬起来，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，大环刀一晃，咔嚓一刀，人头落地。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，哎呦，好小子，敢伤我的好弟兄，你接棍。龙棍子还没等过来，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，咯溜悄悄的啪噗，正中梗嗓。金德利仰面摔倒，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上来一个死一个，上来俩死一对，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灯劲就甭提了。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，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，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。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。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，好啊，小子，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，弟兄们杀。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，他一上来，他徒弟金雕侠胆儿就上来了，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。三是陈屯、陈东坡驾着个拐也蹦上来了，杀，勒死他，杀，哗！阎王寨的五王、八侯、七贤、十六郡、偏父、寨主上来30多人，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，刀枪并举呀，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。老徐一看太好了，这么打才过瘾呢，远了用墨玉飞黄石，近了用刀劈，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。这徐良是连吃再喝，连踢带打，这30多人上来也有5、6个受伤的，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。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，能像仓库似的吗？要多少有多少。时间不大，袖箭打光了，石头子儿打没了，几只镖全打出去了，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。把徐良累的眼前发黑，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徐良一想，坏了，我要吐血呀，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。就听金镖侠李玉喊，师傅，抓活的，抓个活的，然后把他千刀万剐，给死去的众人祭灵，对，抓活的，把他勒吐血。那这招够多损。徐良心里说话，你们呐休想，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，我也不当俘虏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在天王殿的房檐上蹲着一个人，这人呢来半天了，抱着肩膀看热闹，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，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，罢了，哼，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，过去没见过，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，哎，功夫是真不错呀，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，这才叫英雄好汉呢。仗着人多势众，攒鸡毛凑胆子，利用群胆那是饭桶，非得孤胆英雄，面对强敌毫不畏惧，我就赞成这样的人。哎呀，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，徐良招架不住了， 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。这人一看，我该露面了，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。这一回手拽过一样东西来，什么玩意儿？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，里边装的全是白灰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蒋昭、蒋小义夜探阎王寨，遇上危险，被徐良把他给救了。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，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。正在紧急关头，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，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。借着混乱的机会，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，给拎回狮子林，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。那人是谁呀？就是这位。这位别的还差点，专爱扔白灰。您还别说，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。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，一拽口袋底，往下一撒，噗，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，他往穷贼堆里头甩呀。这帮贼谁也没注意，一抬头，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，鼻子眼里头也是的，呛得咔咔直咳嗽，一院里是一阵大乱，连朱亮眼睛都迷了。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，噌，比狸猫还快，跳下天王殿，到了徐良的面前，伸出手来，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，往嘎鸡窝里头一夹，扭头上房，哈腰就走。这回这朱亮啊，您别看眼迷了，但是不重，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，那灰是从后边来的，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。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，就在这一刹那，他发现有个人，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，腰里头系着根绳子，似乎光着脚丫，没穿鞋袜，裤腿卷着。这个人是散发披肩，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，五官貌相没看太清，因为他动作太快。朱亮心中暗想，哟，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，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。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，来呀，给我追，别放跑了，追。哇，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头就赶。当然了，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，他还得走二门，转月亮门，出大门，顺着街撵。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，飞身上房，一个个比燕子还快，是紧追不舍。按下朱亮众人不说，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，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，是一片树林，他不跑了，把徐良往地下一放，扑通，哎呀，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，怎么的呢？让这位给夹的，老徐还得闭着气，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，这位劲头太大。老徐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了，把眼睛揉揉，你们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。徐良吐了口吐沫，什么东西？揉完眼睛一抬头，把徐良吓了一蹦。为什么一蹦？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，
这是个人呢，是个鬼。
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，他都害怕，这人得什么模样？这人个儿不算太高，7尺左右，比徐良矮着一头，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，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。再往脸上观瞧，是张挖脸膛，脑门突出，下巴往前翘起来，一张挖脸儿。在秃脑门下头，一对深眼窝子，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。这对眼睛闪闪放光，肉岗子眉毛，稍微有点鹰钩鼻，菱角口，上嘴唇长，下嘴唇短。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，两片大山峰耳，再往头上一看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散发披肩，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，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，一个球一个袋的，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，把他给拢住了。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，又肥又大，又脏又破，腰里的几根麻绳，下边光着脚丫子。徐良一瞅，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，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，因为太长，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，就好像那鹰爪相似。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，脚趾盖长挺长，在地下抠抠着，就好像野兽。这人的胡须也挺密，扎扎腾腾，但是也赶了粘了，显着有点发黄。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，吓人不吓人？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又一想，人家是我的恩人，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，我得好好感谢感谢。想到这，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，跪倒在地。
恩公在上，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。
这位连动也没动，像佛似的，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。徐良磕完之后，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，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。
哦，
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，当然我赞成这样的，浑身都是胆，可有一样，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，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，什么人平山灭寇，你这叫因小失大，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。
也徐良一听，好像长者的口吻，得问问人家是谁，早晚报恩呢。
想到这，徐良站起来了，
请问恩公仙侠何处，尊姓大名，您把名字赏下来，我好铭刻在心，迟早我要报恩。
都是这套词儿啊！你报什么恩呢？我也不希望那一手，你也甭问我是谁。怎么办吧？我把你送出阎王寨。
到底您是哪一位？您得告诉我，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。
算了，我要一报名，你还得磕头，怪麻烦的，随我来。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。
徐良心里头纳闷，可正在这时候，朱亮他们就赶到了。逮着了，在树林里的把树林包围了。
当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，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。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，什么原因？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筋疲力尽啊，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悬点，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。老徐一瞅就我们俩人，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？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。徐良，别看他们人多势众，小意思一断，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，把他们交给我，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，他就老实了。说话之间，他让徐良在这等着，这个人撒开两条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是直奔飞剑县。朱亮借着灯光一看，不认识，你这不是个野人吗？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？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！想到这，他把拐棍一晃，厉声断喝：“站！对面，你是什么人？”这人瞅着朱亮，把脑瓜一扑棱：“什么人？肉人！你说什么人？”我说朱亮，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，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，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，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，可以这么说，你是罪魁祸首。我看黄伦应当刀砍，你就应当万剐凌迟。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，你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是站着死，是跪着死，是我把你掐死，是你夫榜，这几条路你自选。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，心说哈，哪条道都没好事，合着我全是倒霉的，你倒说个清楚。飞剑仙一乐：野人呐，你少要口出狂言，急拐杖吧你！拐杖抡起来就砸，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。就见这位一不躲，二不闪，把左胳膊抬起来了，用胳膊接他的拐杖。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，耳轮中就听见“嘣”的一声。把拐杖绷起溜四尺来高，正好砸在胳膊上的。再看这位置纹丝没动。朱亮，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，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，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？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呀，坏了，这是个怪物啊！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，怎么能砸他不动？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，连着就是三拐杖，这人往左躲右闪，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，剩下叫他随便砸。肩头上挨了一下，后背挨了一下，没砸动。这人一看仰面大笑，这一乐呀，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。老猴崽子，你打完我了，我该找你算账。